human rights are women's rights, and 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 once and for all.
These women, together, ought to be able to turn it back and get it right side up again. And the men better let them.
You have to stop asking for permission.
Stop asking for permission.
Women will have achieved true equality when men share with them the responsibility
of bringing up the next generation.
Hello， 电梯间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然后这一期呢是一期三八节特别节目。然后呢这一期卓玛也不会参加，当然原因之一是因为他很忙，原因之二呢是因为我们这期聊的是三八节的节目嘛，就是相关的，所以呢我们是从男性的视角来聊这个问题，然后来聊聊我们从女生身上学到了什么，和我们对包括女权和对女生的这个观点慢慢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呢我请到了一个我和卓玛的好朋友芋头来陪我一起聊，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聊的话就是蛮尴尬的，
太尴尬了
所以我们欢迎一下芋头。
谢谢大家好，我是芋头。
好，然后我就讲一下这个事情嘛，就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事情，因为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清楚卓玛是怎么走向网红这个道路嘛，就是之前三八节的时候，我忘了是2017年还是2018年，他发了一组照片，你记得吗？就是女生都是裸上半身还是全裸，
就是，
我忘了，
没有，不是全裸吧，是裸上半身吧。
哦，对对对，然后他们就是拍每个人身上的瑕疵嘛，然后让这些女生勇敢的把自己的瑕疵展现出来，和别人取笑过的地方说出来嘛。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当时我看第一次我看我真的觉得很震惊，我觉得它很像一个国际化的运动。
对对对，它而且它很大胆，
对，
是那种碎片化的细节展示的。
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哎，我身边的人想出这么好的就是这种观念嘛，我觉得很厉害。而且我自己有一个感觉是在之前的人生中，特别是更年轻的时候，特别像高中的时候，无论我跟这个我的男性朋友关系再好，如果我真的取笑他很在乎的事情，他会跟我闹很严重的矛盾，而且他很极力的要去解释或者是澄清这个事情，
而且可能是根本就不可能容忍你就是有这
种。对对对，比如说我说一个我朋友很篮球很喜欢打篮球，但是如果我就是说他篮球打得不好的话，就是你知道那种后果其实是很严重的，在我们男生群体当中。
那是。
所以说我当时就是首先这个事情呢，他像在我心里有一个种子一样，就是当时可能还没有长成大树，但是会让我觉得说哦蛮厉害的。因为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已经有一点点所谓的女权的意识在，就是我知道说我们应该要尊重女性，应该要对她们少一点点评，就有一点那个观念，但是呢她还没有慢慢的长成一个大树。然后那个时候我对女性呢也还是有一些常规的误解在的，就是还是有一些刻板印象，比如说我会觉得哦女生会撒娇就是好，然后呢女生就是有一些职场上的优势怎么样的，就是会有这种误区存在嘛。因为以前你就觉得好像听到别人这么说，看到生活中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和别的男性也会这样评价嘛，
是反而会更敏感的去面对这些话。
对对对，你会有一些这种误解在，然后呢所以说我就想聊一下这几年呢我发生的这种神奇的观点的转变。那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发生的开始呢在于我和我的大学教授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矛盾，就是我那个大学教授是教我文学的教授嘛，然后呢我很喜欢他，非常喜欢他。然后呢有一次我们在开一个讨论会的时候，就一个读书会的时候呢，然后他口红就掉色了，然后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是怎么掉色的？
他就是这里有一节就是颜色不那么就是明显和别的
地方，就是他就是那一块就没有，就是没有色。
对
对
对，没有颜色。然后呢我就提醒了一下，我说老师你口红颜色掉了，你补一下。然后他对我大发雷霆，
直接炸锅，
直接就是完全炸锅。然后我就是突然很愤怒，他就说我是画给你看的吗？为什么掉了我就要补？凭什么要补？
关你什么事？
对，我当时就觉得好不能理解，我特别的委屈。因为
而且你是出于你自己角度就很善意的提醒。
对，我就是觉得说你口红颜色掉了，我提醒你一下，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想让你有一个更好的一个
仪表，
对形象。我就真的不能理解为什么他生气，我当时特 特别的委屈，然后我就跟老师绝交。你知道我真的很荒谬，就我当时我这个人胆子也很大，就是我想说哈，你的课我也不上了，作业我也不交了，以后这个讨论会我也不参加了，
你挂死我吧。
对，
就因为你口红掉色，
对，
来挂死
我。
我
真的跟他绝交了，然后我半年没有跟这个老师联系，就是我半年多跟他丝毫都没有联系。然后呢到最后就是我们其他的同学嘛，就是出面缓和了一下，然后我们老师也表示说他想给我道歉，然后呢
也后悔了，发火之后都会后悔。
对
对，
但是他可能过了几天就后悔了，但是我觉得半年了，已经要过了半，我都快忘了，因为有男生就是忘得很快。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在说起这个事情，然后老师这个时候给我解释了一下当时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呢他当天是开完一个学术会议，
嗯，
来参加这个的。我们这个老师呢平常是非常非常讨厌化妆的，
嗯，
非常非常讨厌化妆，然后呢他就是为了参加这次学术会的讨论他化了妆，
特别隆重的出席了。
对，他告诉我他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压力在，就是比如说这个别的男教授他上去的时候，他哪怕蓬头垢面，他哪怕熬了一个大夜，然后看起来很邋遢，但是大家会专注在听他的内容上，在会他的见解。他说但是你想一下，他说如果我蓬头垢面的上去，我没有打扮，就大家就会说我是个疯子。
对对对对对，那这方面的就是区别对待就已经很明显了。
对，他说他有这样的，他说他有这样原始的压力在，哪怕这个事情不一定会真实的发生，但是他觉得大概率会发生。我在那个我当时换位思考一下，我也觉得可能会发生。如果我是学生的话，我也会想说，我说喂，这个老师怎么回事，看起来这么邋遢。他说但是他说同样的，大家都是熬了大夜在准备这个事情的，都准备了很久，可是呢他只需要对他发表的内容负责，我还要想我明天要不要穿高跟鞋。
对对对，我同时还得对我自己仪表负责。
对，我还要对我的仪表负责。他说其实当时他化这个妆本来就是因为要面对这样的压力，他本来就已经有这个压力在了，对吧？
是是是。
然后呢就是在看的，然后呢我当时在那种情况下，就是他压力了，可能压力了一天，可能一周了都有可能，因为他一直处在这个
紧绷的状态。
对对，他在备战这件事情嘛。
嗯嗯。
然后他就已经压力很大了，然后呢我又说出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心里就会觉得你看你们果然就是不在乎我在说什么。因为你知道我相当于坐到那个枪口
上。是，就是他那个紧绷了一周那个心里的弦啊，就是突然就被你给点断掉，就是直接给剪断了。
对，就是他心想说，就是啊，哪怕你是在为了我好，
嗯，
但是你还是在说我这件事情，你还说为了我的仪表还是什么的，那些不都是一样的工作吗？在他的理解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且我们当时在一个讨论会嘛，
嗯，
就是讨论会在讨论很正经的内容，然后我就是跟那种他想象的那种场景一模一样，
嗯，
然后他心里面就会觉得你看他妈的男的就是会这样。
对，
但是我所以说我那一刻我明白了，就是我并不知道他背后已经积累了这么多的压力，然后呢，
嗯，
然后我确实也想一下，就比如说如果我真的有时候太累了，我准备了很久，我第二天蓬头垢面去发表就是讲话，可能讲的还很好，然后领导可能还会觉得哎，我看起来就很努力，做完上做完就是
熬了个大夜去准备。
对对对，
去细心的准备。
对,
对，
因为有的人他男生他就是可以胡子拉碴的，
对对对，
上那个演讲台，对对对，别人不会对他进行一个这样的容貌上的羞辱吗？
嗯，反而会说他很朴素，很朴
实无华。对，反正就是之类的，就是比如说他这样
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自己作品上。
对对对，大家会觉得他是一个很牛逼的教授。
他反而是个很棒的人。
对对对，特别是如果他头发又很长。
但确实是，如果是女性的话，她必须得，她就是出于那个社会责任，就是压力啊也罢，就是她会必须得去打扮自己。
对，她必须有一个体态，而且你知道就是。你不化妆或者你化妆都会受到批评，就你不化妆在就今天你也听到了，
对
吧？对，
今天在饭桌上也
说了，饭桌上很现实嘛，他说啊，这群女的都不化妆，就是今天还有人说这个话，但是你化妆太浓了，他有说这那几个整天都
在化
妆，
那办公室桌上全是化妆品，
对，
根本就不干正事。
对对对，你就发现特别的两极，就是那要怎么样，就是我还得化素颜妆，我化妆技术还得特别屌，还不能被你看出来，我不化妆反正你也要说，我化妆了你也要说。然后我其实就是跟别的男生慢慢相处的时候，我会发现哇，他们确实有这样的压力，但是我没有这样的压力，就没有人会在乎我化不化妆，就是对吧。然后呢我可能化的浓妆艳抹的，别人也只会觉得我是神经病而已，他不会说我不工作。所以说我觉得哦，那一刻我理解了说男性和女性有一些本质性的差异。就老师没给我道歉之前我一直都不理解，他给我道歉了之后那一刻我才明白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原来背后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的逻辑和压力还有故事在。所以我就觉得嗯，这个东西对是对我当时来说其实在我内心里面是一个很深的震撼，我才会知道说情绪都不是无缘无故的，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更年期那种，因为它是 一直处于在这种压力下面的。因为嗯，这种压力就是让我会想到，就比如说男孩子我们一个人晚上出门，你是不会再想说
对我
会遇到危险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女生出门她不一定会真的遇到危险，但是她的大脑的那个 CPU 会被占用，
她会，而且她会就是已经把这个东西给放在脑子里作为第一位去戒备状态。
对对对对，就是她哪怕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她也是有一定的戒备心理的，特别是她一个人出门的时候两个人出门可能会放松一些，但是你看像我们一般一个人出门的时候也不会有这样的压力，
那也很正常，半夜经常出门，
对对，
肚子饿了去买个夜宵啊，
就是我 CPU 不一定会被占用，所以你就在想他可能平时就处于一定的精神压力状态之下的，他会想说我一个人出去吃饭跟别人吃饭会不会怎么样，他要
保护自己，
对对对，他就是时刻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所以他那一刻被点燃其实是因为很多事情的叠加，所以那一刻我渐渐的理解这件事情了。而且呢我觉得我的教授他是我的老师，也他的按理来说那种社会地位也是比我高的，他会选择来给我道歉，对我来说我也是很感动的。我觉得如果就别说是一个男教授了，或者就是我们两个同龄人之间，就是我的朋友，有可能这段关系就是闹掰了，他不一定会向我低头的，他也不会这么耐心的给我介绍背后的原因和他处于什么样的压力之下。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女性的一个特征，她想去解决问题，
对，
她想缓和和你之间的关系，
而且她会去想，不断的去想，很细腻的去想这个问题到底。
对对对，因为你看过了半年了，其实我完全都已经忘了，我真的没在乎这个事
情，耍疯了，
对，
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了，都已经，
对对对，
谁管你这个老师啊？
对，我真的是这种状态，而且但是她就是就半年了，可能都还记着这件事情，然后还想有两个中间人来调停，
对对对，这就是一个女性跟男性的差别，因为女性往往这个事情埋下了一根针，他一直会，他有可能以后每次翻开被子，看到那个口红，然后讲到我靠吴凯文，我好难受。
对，因为他说他一直对我很抱歉，因为他知道我没有恶意，然后呢，当下他也不是对我发火，他只是说把对于这种集体性事件的火正好找到了一个出口，
就是出口就被挤压出去，然后往你身上。
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我正是那个集体性事件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我是为你好啊，我是在乎你的仪表啊，你看你都掉色了，跟他那种其实是一样的嘛。
对，是的。
所以说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东西会让我心里觉得，哦，我以后一定要注意，我以后一定要试着真正的去尊重别人。就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和卓玛和姬姐合租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让种子开花的一个事情。就为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跟两个女生合租嘛，其实我是第一次跟两个女生住在一起，
这种感觉很奇异啊。
对，我也觉得很奇异，就是又是朋友，然后又是家人，然后又是有一定隔阂的异性。那比如说对我来说冲击最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最直接也冲击最深的，就是我是站着尿尿的，他们是坐着尿尿的。这个事情大家一直都知道，但是你对他印象并没有那么深刻，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没跟他们住在一起。
那肯定这一般都不会，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
对，就是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在晚上睡觉嘛，睡意朦胧中，然后我就可能尿尿，
有尿意，尿意涌上心头，
然后我就会去尿尿，然后就是你知道很多男生晚上尿尿都不开灯吧？
对啊，肯定很正常，我也不开灯。
然后我会尿到马桶的
边缘，
对
对 对, 对，
会尿到。然后呢，他们就是之后再尿尿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的在意这个事情，因为他要坐下去，然后呢会有尿渍，然后也会有味道，然后呢就是他们两个就会吐槽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吐槽的时候我那一刻瞬间觉得，我说哎，也是，如果让我自己去做我也会擦一下，就是我感同身受想，我想说哇真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不好说，但是呢 你知道我第一次觉得我真的长大了，我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了是什么时候吗？
当你掀开马桶盖的时候吗？
不是，是我第一次坐着尿尿的时候。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我有一个妥协，我就想说，哎，反正我们可以站着尿也可以坐着尿嘛，那我就坐着尿，就因为他们是两个女生嘛，我没办法说我不适应他们，我必须要去适应嘛。
哦，那从那天开始你就是坐着。
对对对，我就开始坐着尿尿。我觉得这个简直是，你知道男生的一个就是怎么讲，我觉得算是一种妥协。因为我觉得让因为这个习惯特别多年，一般男生应该你长多少岁你站着尿尿就多少岁，然后我觉得你开始坐着尿尿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变成直立行走的人了。你知道，就是我进化了，
就是有那个发展史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然后我会觉得就是，而且我要有意识的坐着尿尿。
嗯，
因为如果我无意识的话，我一定会站着尿，就是我会忘记，我有的时候也会隔三差五也会忘记，然后我会尿到一半，然后我把尿憋住，然后我再坐下来。
天老爷，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第一次，就我有一次都把我逗笑了，你知道吗？就是我憋，我尿了一下，然后就说，哎，我怎么站着尿？我赶紧坐下来，然后你真的就是你跟你女朋友，或者是老婆结婚了之后嘛，或者跟女朋友住在一起，他们可能都会选择容忍你这个习惯，或者是说他不说，他默默的擦。
是，但是我女朋友会说的。但是我有个好习惯，就是我每次撒尿之前，我都会把它掀起来。我一个人住，我也是这样子。
对，你掀起来，他们也还是会看到嘛。
对，还是会
沾到那个圈圈。
不能这么如何准确的，就是尤其是晚上不开灯的情况下。
对，而且你有的时候那个盖下来的时候，下面也会沾到。
对，
就是女生也是会看下面那个东西的，我不知道。
他会看很多细节的地方。
对对对，
这也能从侧面反映，就是女生比男生更细心一点。
对对对，所以说我后面就没办法，我就想说，哎，反正坐着尿也不麻烦，我就坐着尿吧。其实我觉得就是。就是给大家一个爱情的小妙招吧，就是你以后判断一个男的真的是不是真的爱你，就看他愿不愿意为你坐着尿尿。就是如果愿意为你坐着尿尿，说明这个男的还不错，我觉得。
这期电台绝对不能让我女朋友听见，真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号的传递嘛，
起码他为你做了这么大的改变。
对，这个我觉得女生朋友可能不一定特别能理解，我觉得愿意为别人坐着尿尿真的对男生来说是一个特别难改的一个事情。
这个已经是习惯了。
对，这个是
我25年来都是站着的。
所以我就建议，就是说以后家里面一定要安个小便池。
对对对对对，这个也挺重要的。
对，我觉得为了更和谐的生活，你安一个小便池是对大家都好，特别是如果你有女儿的话，你更要注意。
对，这个非常，这个其实想法特别好，因为尤其是客人来了之后，客人也可以用那个。
对对对对，
更卫生了。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也是我这个比较直观的嘛。Need a deep stroke, not a garter snake. I need a king cobra. Your honor, I'm a freak. Give him something to believe. 就是你有时候会归到性别这个上面，包括他，比如说有时候跟别的那个就是跟比如说跟季姐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会习惯的说，你看就是你们女生之间的这种矛盾什么的，又不说出来或者怎么样，我们男生就不会存在这样。我心想说确实也不存在，因为我们男生就绝交了嘛，可能不会勾心斗角，但是他们是尝试在解决问题，我们只是没有解决问题，导致了不同的结果的走向而已。但是其实并不代表说男生之间是没有矛盾的。然后我当时后面这么归因了之后嘛，我也就是自己也觉得蛮羞耻的，就是我慢慢明白这个事情了嘛，我就有点 shame on me， 我就觉得哎呀，以前怎么这么想问题啊。其实后面发现这个没什么关系，他们总是能和好，总是能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然后最后走向一个下一个阶段，就是友情会升华嘛。所以我就觉得我当时还是存在于这种多多少少的误解的，然后这种多多少少的误解就是在跟他们住的这种时候一点一点的被磨平的。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卓玛怎么一会儿高兴一会儿难过的，然后怎么一会儿为了男人流泪，一会儿为了男人
开心，
我就会觉得
怎么会有这种人？
就我感觉跟女我那时候就会觉得啊，女生可能谈恋爱都是这个样子的吧，然后恋爱脑啊什么的。可是你后面渐渐的发现，就是你遇到的样本越来越大嘛，我就会发现其实男的只是不说，就是我觉得
他会憋在心里。对，
因为我认识了我的一些朋友，慢慢跟我熟了，会跟我说内心的话之后，我就会才发现哦，他其实也很在乎跟那个女的之间的输赢，只是他以前从来不会告诉别人。因为我也就是在慢慢认识了我一些男生朋友，我会发现他竟然会在乎说比如说他们谁工资高低，然后家境怎么样，他真的在心里会有一个
天秤去对比的。
对，我以前不知道的。然后他也很害怕自己在爱情当中输掉，就是他太在乎这个女的或者什么，
是是是，
他不想被他会找一些别的事情去说来描述他的痛苦，但是你最后发现其实他本质的痛苦也是因为差不多的事情。而且他那种情绪的忽高忽低也是因为卓玛的个性带来的，他比别人更愿意展示自己的情绪。
他就是卓玛是很愿意去释放自己感情的一个人。
对对 对,
对，
而且他表现的也很直接。
嗯，
然后呢他的情绪走向本来也比别人更就是怎么讲
上下起伏波动更大。
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个性带来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慢慢的接触当中就是一点一点破除这样的误解嘛，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有一点奇怪的。我说哎，为什么我会这样想问题，然后我就仔细去回溯的时候，我觉得跟被教育有关。就是你以前会听到这样说法，就是我记得以前就是前几年还更严重，就老是会有人听到说哦，女生勾心斗角呀或者怎么样，包括我们看宫斗啊基本上也是女生
很多啊。你说一个大学宿舍一个寝室六个女生有七个群聊，
对对对，就是有这样的说法。然后我就会发现其实是在媒体当中这种被教育的，因为我
传播的嘛。
对，因为所以说我看的时候我也想说啊，因为可能皇上是男的，他们只后他其实他喜欢女人，他说后宫宫斗只能女人在宫斗，他没有男人可以宫斗。那因为我记得当然也不知道是不是武则天说的了，据传武则天说，
就当武则天说吧，
对，就当武则天，他说把那个男人放在女人的位置上，他就会变成女人。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他是女皇帝嘛。
哎，这么一说反而有点道理，但把男人放在女人的位置上，他就会变成女人，然后做女人做的事情，比如说
争宠啊什么的。因为
不是，比如说坐着撒尿。
你不要再 call back 了。对，确实是，因为我发现啊，哎，我真的有这个原因。我发现当我开始坐着撒尿的时候，
对
我对世界就变得谦卑了。就是我必须要坐下来，
必须要坐下来。
对，我就是 be sit down, be humble, sit down, 你知道
是这样的。
我 humble 也是这个意思。
humble 就是他这个又升华，你知道吧？
对，
就是这个。
King Jay Mama 肯定在家里面坐着撒尿，然后坐着撒尿的时候写出了这首歌。be humble, sit down。我真的觉得好像你把自己的位置放低一点就开始理解了，就是包括像我说的，就是哪怕你们是很好的朋友，你有时候过于自信的时候，对女生来说她会感觉到害怕和威胁。是因为第一个，一般来说女性不会过于自信，第二个是呢，过于自信的这种男性会让他们想到那种家里面的权威，或者是说公司里面的男性领导。因为一般男性领导的那种过于自信，他外在的呈现就是不容置疑，
是，
然后呢就是会打断你说话，然后会对你的工作能力外加一些性别上的评价。
是，那肯定会有，现在也是，现在社会上也很多。
对对，所以我就在想说，就是可能这种东西会给他们带来一些我觉得潜在的威胁。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不一定对，但它肯定有一种原因的，不然的话为什么女生总是比男生更讨厌油腻呢？像我有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我包括到现在啊，这个方面我到现在当然也是没有探究清楚，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同事嘛，男同事，我觉得他只是自信啊，为什么别人会说他油腻呢？我作为男性我是感受不到，我觉得他只是很自信，就是
自信放光芒那种。
对，他就是说滔滔不绝的讲，然后呢会说就是这个东西你们一定要信我，你知道？然后女生就会说他好油腻，我就说 那他你就是他只是让你信他，你信不信就算了嘛，然后呢看结果就可以了嘛。但是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说这个可能也是到现在我还没有完全理解的一个地方嘛。就是我有时候看嘛，我看这种社会的一个发展嘛，你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一个社会的政府或者是当个社会它开始往低谷走的时候，或者走下坡路的时候，它往往都会选出一个女领导来，会选出一个女总理。你比如说像台湾，对吧？
蔡英文
小姐地区，对吧？他在他这个地区在走下坡路的时候，对台湾省在走下坡路的时候，就会选出一个女省长出来。
对，省长，
你看德国也是，德国就是在难民很多的时候，然后经济又开始差的时候，他选出了一个默克尔，
对，女总统。
对对对，然后呢，美国本来也是面临这样的情况嘛，他就是在特朗普和希拉里之间选出一个嘛。所以说你会发现，其实为什么这种时候社会往往会选出一个女性的领导出来，其实她是寄托于一种女性力量，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她希望说，哦，女性来当了这个领导之后，她能够采取完全不一样的做法，就是完全不同于男性逻辑的一个做法，
无论是政务的处理啊，各方面角度，
对，
或者外交啊，都是一种完全的一种，
对，而且
不同的一个方式。
而且大家那种期待是说，我不是要选一个花木兰、
嗯、
就是我不是要选一个就代父从
军的那种，
还是以男性那种，我是想选一个真正的女人、嗯、
从女性角度出发解决事情的。
对对对，她能够用女性的那种思维来对社会进行一个更深刻的思考。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因为你男性案例看的很多了，到最后无非也就是打仗，就大家看到的啊，我没有暗示任何一个国家，
没有，
但是
对，没有对
对啊，
当前的形势进行评判，对
啊，但是大家就是说很帅很爷们儿的最后的做法，不就是这个做法吗？也没有什么新意，这个都是我们大家让你来想，你也想到这个做法，我们所有男人来
想
都想得到这个做法，
已经解决不了了，最后上的只有拳头，
对，最后就这个样子的。那你告诉我，就是说还有什么更新的东西？这个可能。你让男生想出来最后都是这样，大家都会觉得、
嗯、
因为网上一些主流的说法就是，哎呦，说人家也是没得选啦，要是你们北约不怎么怎么样，
对对对，
人家也不会怎么怎么样、
嗯、
那我就想说，因为他怎么怎么样了你就要打他、
嗯、
这个逻辑也有点不成立，
这个逻辑也不有点不成立，
对吧？你不能说他是被逼无奈的，你只能说他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嗯、
就是除了打他我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不能让他现在就下任，你也不可能让换人，也不可能，对
对对，所以说他只能想到这一个办法、
嗯、
你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女性，他可能还真能想出一些别的办法、
嗯、
但是前提是说他要跳开这个男性的逻辑、
嗯、
就是你不要在男性权力主导的这种一套叙事、
嗯、
或者是逻辑当中来思考这个问题。
首先他不能是花木兰思维，他
对你，因为你不能依靠男生来想这个问题、
嗯、
因为我本来就是男生，本来就会在男性思维、
嗯、
那你女生只能跳出这个，看看你们能不能想出一个全新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也是我特别寄希望于女性，比如说我们公司不好的时候，或者我对我职业不满意的时候，我也希望有一个女领导出来，因为我会寄希望于她，说我希望她能够想出一个全新的崭新的和以前所有的男领导都没有干过的一套管理方法，而且行之有效，让大家既轻松也有成果。我真的很想遇到这样的领导，所以我也是对于这个事情本来是有寄托的嘛。而且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会比较团结，然后男人在一起的时候会互相把对方视为敌人。这个是我在饭桌上
特别能感受的。
对对对，因为我们在公司的应酬里，就是因为我们公司女生很少嘛，然后一般有一两个女生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大家都想在这两个，特别是这一两个女生是美女的时候、
嗯、
大家都会特别想在
表现自己，
对对对，
雄壮的一面，
对对对，就是以前你觉得这个人平时话也没有那么多，他今天怎么想来领导
那侃侃而谈，
对，而且领导还在哦、嗯、领导还在，他竟然想掌握话语权，我想说你疯了吧你越级汇报然后但是你看就会存在这样的情况，而且包括他们互相之间会有一些暗自的较劲在，比如说他们虽然表面上可能是哎呦他们年轻小鲜肉怎么样的，然后但是他过一会儿又会说哎呀你们现在是不像我们那会儿能吃苦怎么样，
对对对，
你会发现但你为什么就是要造成这样的比较的局面，就是他们都是无形之间造成的这种局面，他可能觉得说你年轻他一会儿就要在另一个地方突然比较，
他会在另外一个地方打败你，看老子等我干死你，
对对对，
那些小鲜肉的、
就是在做饭桌上的时候，就是如果你认真观察，你常常会发现他们这种没头没脑的这种比较式的说话，
对，而且会搞得我有的时候会经常搞得我特别难受，
嗯，
所以说别人刚刚一上来就说 哇，97年啊，95年啊，这么年轻。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我说接下来可别搞我了，我精力这么强。
对对对，一会儿他就要让你喝酒，他就要看你难堪。
嗯，
所以我就会发现他们会把自己视为敌人，但是我观察到同样在酒桌上这两个女生，
女生反而会更团结。
对
对，
就是其中我记得有一个我的女同事，在我以前的认知当中，她是非常强势的，
嗯，
她是非常非常就是感觉有点就得理不饶人那种。当然我这又是一个bad word， 就是不太好的评价，
嗯，对对对对，
就是典型的一个对女生的评价嘛。但我就是借用一下，因为我也找不到更好的词，
嗯，
不要骂我，反正就是我以前是这样的印象。但是他在那个饭桌上，他对另外一个女生非常的温柔，
嗯，
然后呢会让我觉得哇好帅，爱了姐，就是
好飒，
就是因为另一个女生嘛很漂亮，真的很漂亮，
嗯，
而且还是他的领导，就是上了年纪又很漂亮，
嗯，
看起来
很有气质的那种。
然后呢就有人灌那个漂亮的女领导喝酒，
嗯，
这个时候这个女生跳出来说
帮挡酒，
挡酒，她跳出来直接干掉了那一杯。她就说她从来，而且因为在我以前的印象中她跟男领导关系都还蛮好的，而且包括她会用她自己的一些优势来跟男领导拉近距离。然后她那一刻对说是今天就算了吧，就这样吧。
嗯，
就是我是第一次见到他跟
他就
正面的去这个
去跟领导，就跟男领导对抗。
对，
而且就感觉他就一个人要硬要把这个女领导护在身后。
对对对，
你们有什么事情冲我来。
对对对，我就会觉得他们是在同一个阵营的，他们在桌面上也不会互相拆对方的台什么的，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在男生当中很，就是在酒桌当中很奇怪，就是别的男的不怪你酒就算不错的了。
对，基本上男生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吧。
对，而且你一般也不敢替另一个男的说我帮他喝，因为
这个气氛，你要是如果我哪天说哦凯文，你们今天想喝凯文先喝我这关，有点气氛就开始有点生了，有点奇怪了。
我会，我对对对对，有一点，
我靠，这个诡计多大的零啊！
没有啦，这应该是诡计多大的
一
啊，
诡计多大的一，
对对对，我就会觉得爱了。但是其实大家都是希望有个人跳出来能帮帮自己的。
那当然，对。
但是就算在，而且在有的情况下，就算有人跳出来帮你了，你也不能接受。你作为一个男的，好像你就认输认怂就不行一样。
对，我为什么要躲在你身后呢？
对，会不会有那种压力？
那也会，当然会有。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是开玩笑的，连我都会有，连我如此不 man 的男生，我都会有这样的压力。
是是，对，那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也很困惑，我也很奇怪，就是我都愿意承认我自己是个娘炮了，但是
关键就是遇到这种时刻，我还是不愿意躲在身后。对，
对，我还是觉得说，那喝啊，怎么样？
嗯，
就是，所以我也很好奇，因为你肯定你也是一样的。
对，当然，
就是，你虽然很感动，但是你最后还是，哎，算了算了，还是我来吧。
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你就是好像就是这种男性特质使你本能的无法做一个懦夫，
嗯，
对吧？特别是你随便激一激他们马上也会跟你拼酒，这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也是我觉得我特别特别难以理解或者是跨越的一个事情。其实我很羡慕女生之间的这种友谊，因为包括我们和芋头在这边看到的嘛，好多女生在一起做生意做得非常大，做得非常好，而且她们对彼此之间情谊是很深的，根本就没有出现所谓的那种就是
勾心斗啊，
勾心
斗角啊什么，其实基本上是没有的。
而且你会感觉到她们分工很明确，谁是负责那一块的，
谁是负责销售啊，谁是负责对接啊，谁是负责幕后老板啊，这些。
对啊，他们在那个饭局上展现的非常的明确，
嗯，
然后呢会让你觉得说哦，他们互相作为对方的依靠，然后在这个社会上一起支撑对方。其实我觉得，
而且他们真的是那种像三角形一样很稳定的，
对，
互相支持，少了谁都不行那种。
对对，所以说，而且其实我现在听到很多言论，我都会本能性的帮女生说一些话。比如说就这个事情，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吃饭的那个事情嘛，
嗯，
然后我有一个跟我关系很好的男同事就说啊，女生她说他们就是有些天然的竞争优势啊，比如说她可以跟领导
撒娇、嗯，
可以哭，可以跟领导贴，然后
让领导心软，
领导也会很开心。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当时说这个的时候，我当时就是我很少跟他就是展开那种激烈的辩论，
嗯，
你也知道我不喜欢跟人家辩论。
哦，就那天中午然后你打了半个小时电话那次。
对对，然后为什么我跟他就是会激烈的辩论，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东西就是错的，你误把劣势，别人的劣势当成优势，你还觉得那个他是他的竞争的一个、这个、
手段，
对，一个手段，然后你还潜意识里是真的这样认为的。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因为他没得选， 就是那是他明哲保身的一个做法，因为
而且他不得不这样去做。
对啊，你想他有什么选择？他跟领导顶嘴，
嗯，
顶嘴了之后，领导只会觉得他是个泼妇，
更糟糕，
觉得他很难管理。然后呢，以后他做任何的事情，比如说他哪怕是正常的表达自己的观点，领导也会觉得他又在无理取闹了，就会给他扣一个帽子。第二个是说，领导他是作为一个男人，他本身在生理上，这个我们确实是承认男女确实有差别，他是打不过这个领导，他还能怎么样呢？你跟那个，就是连我们男生都知道，你跟一个体型比你高壮
大好多的那种，
对，
会有压迫感啊。说话的时候，
你跟他顶嘴的时候就会有压迫感，你都不消说你要跟他真的打架或者什么的。那你作为一个男同事，你跟领导顶嘴，你可能体型比领导都有优势，
对，你高这么大块头，
对，你是有这个的，他是不敢这样去做的，他只能选择一个，
而且他娇小很多啊，女性娇小很多，
对啊，他就只能撒娇，他就只能选择哭哭这样的方式，不然他有什么选择？你说
这也是一个天生而来的那种。
对，我觉得他要是可以跟领导打一顿的话，他愿意跟领导打一顿，而且当他变成一个很难缠的女的的时候，大家就会给他打标签的。就我在公司遇到过一个很好的一个女同事，那个女同事她非常的激进，然后呢他非常的就是非常会 push 人，就是比如说遇到这个问题他要解决的时候，他就会一直的 push 你，然后给你施加很大的压力，会问你为什么要完成，会一直追问，给你很大很大的压力，
直到这个事情结束他会这样子一直推。
对对对，然后呢他会很就是你如果没完成他会很言辞激烈的批评你。我们公司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讨厌他，就我们公司人对他的评价很低，就是他哎呦我结婚一定不要娶到这样的女生，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会说她
言辞太过犀利，
对，就会说她得理不饶人什么的，就一系列的这种评价，
抓着不放这种，
对对，抓着不放，说她很烦人很啰嗦什么的，就一系列的跟女性会相关的那种负面的评价
都会挂上去。
对
对
对，然后包括不会就，但是呢好巧不巧是什么，为什么我会注意到这些，我们公司有跟她个性一模一样的一个男的，一模一样，就是言辞就是冷嘲热讽，如果你没完成工作，对工作也是认真负责，但是他是我们公司的第一骨干。大家对他的评价是敬业，然后呢说他负责任什么的，就是说他有未来有能力然后有手段，然后我就想说
我的
对啊，我就是what the fuck，我
就是换了一个性别而已，就是因为就是这两个人就完全是处事方面完全是一种
就
一种风格的。
对，就是我作为是一个就是有女权意识激发的，然后呢也是一个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朋友，有一个正确判断力的人，我站在局外来跳出来看这个事情，这两人个性真的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两个人都是很爱逼人，然后呢对结果很负责任，他很想达到他要的这个结果的那种人，
从头到尾他会一直追问到底。
对，没什么区别，这两个人在个性的本质上，但就是因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而且那个女生还不是长得不是特别漂亮的女生，所以他可能选择了一个就是对他未来更有保障的一种工作方法，就要不断的升职嘛，但是没有人夸他有事业心，也没有人说他负责任，但只会说我结婚不要跟这样的女的结婚。我想说他也没有要跟你结婚好不好，而且重要是他工作呢，你提这个事情干嘛？
对，为什么一定要又要转到就结婚上？
对
对,
对，
这个也很奇怪。
对，这个很扯。因为那个男的这样推人的时候，或者是这么要求别人，对人家要求很高很凶的时候，大家只会说哦哟，
工作上好严厉，
叉叉叉好严厉，哎呦，真的给我们好大的压力，我觉得他有点不讲道理，但是他说他还是会说，但是这样也是对我们大家都好，完成了
指标，
大家都有奖金拿。
这个男领导是个一丝不苟的人，
对对对。然后到了这个女生就变成了
得理不饶人，
我以后不会跟这样的女的结
婚。
我想说这什么个什么呀，
根本就没有前言不搭后果的人。
对啊，你按照合理的逻辑，你也应该说我以后不会跟这样的女的共事，我觉得也 OK 合理，对吧？
怎么会变成结婚了呢？
对啊，就是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地方去，就是 他怎么会想到找老婆去？
这种话千万不能发到微博上，不然会被爆破的。
对，我所以说我觉得
关你什么事啊？谁要跟你结婚啊？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但是你在职场当中，你经常会听到这样的窃窃私语，就是你仔细观察嘛，就是你当你们公司有个女的工作很强势的时候，大家可能第一评价也不会就是啰嗦和得理不饶人，都会放在后面。他的第一评价是说我不会跟这样的女的
结婚。对，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逻辑是很奇怪的。你看像谷爱凌也是，谷爱凌那么优秀，那个滑板滑的滑水滑的那么好，然后那么多成绩，大家第一反应也是说什么样的男人才配得上他。
就是那天，就是我现在想起来，就是那天有个男明星嘛，
嗯，
他说究竟是什么样的男人才能配得上谷爱凌，配拥有谷爱凌，然后下面热评就爆炸了嘛。
对啊，
导致他后面道歉，因为热评说为什么谷爱凌就一定要被人拥有呢？
对，
他是个物品吗？
对，
你是在物化女性吗？其实我觉得那个男明星啊，本质上就是没有想就是他没有想表达这个意思，但只不过是因为刚刚那种人的想法就是我不要，才不要跟你这种女领导结婚，这种人太多了，导致这种问题激化了，所导致现在微博，其实微博现在微博也是个戾气比较重的地方嘛。
对对对，
因为男女问题在微博上很容易被激化，就是因为这种男生太多了，你知道吗？
对，而且男生他有一个本能，就是莫名其妙什么事情都要扯到结婚，
对对对，
和这个我就是为什么呀？我想
没完全没有必不搭嘎，这东西就是
我在工作当中那个女生嘛，她再凶，她对我逼得再严格，我根本就不会想到结婚这个事情上去，我就觉得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为什么会想到我千万不要跟这样的女人结婚上面去呢？
特别奇怪，奇怪，
对，我心里，她跟我说这个时候，我心里也想说，我千万不要成为这个最后一个完成任务的人，不然就会被她在群里通报，然后大家都知道我没完成任务。我觉得这才是正常的逻辑。
对，这个是比较正常逻辑，而不是想，我靠，他白天这么凶我，晚上我就要跟他携手走进教堂去宣誓。噔噔噔噔，好奇怪呀！我天哪！
对，我就觉得也太扯了，怎么会这个样子？所以我完全就不能理解这个事情。而且你知道吗？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思考到女性的力量这种东西，包括她们互相帮助，就是因为，我之前一段时间嘛。就是你也看过的，就是我们看那个《陈情令》嘛，就是我会看耽美文学，我会真的把它当成一个文学类别在看。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吗？因为一般耽美文学和我为什么称它为耽美文学啊，就是它和你所想象的那种同性恋的这个
同性恋文
对不一样，因为同性恋文可能很多的，如果是男生写的，它还是更多的就是去倾向于肢体的那种接触，就是黄色小说，我觉得就是更多像黄色小说，你知道，就是他看的时候就跟看一篇没什么区别，跟正常男生。但是女性写的耽美小说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它往往描写更多特别细腻的事情。
它是描写情感方面那种。
对，它是描写情感，就比如说这个男生他要出柜，他要怎么面对他的家庭，他要怎么跟这个男的在世俗这个就是
从打破世俗的枷锁。
对对对对 对，
他如何去打破世俗的枷锁。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他们一方面的投影，因为他们要打破很多世俗的东西。
嗯
对吧，他会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事情呢？就是耽美文学当中有很多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就是他们提供一个我个人觉得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当然也这也是我经常看从那个戴锦华老师的这些文学角度来思考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观察，比如说世界上发生一些战争或者矛盾的时候，比如说普京和特朗普有很大的矛盾了之后，在女生笔下会变成什么样呢？就是既然你们无法和好，那你们就相爱吧，就是会有那种普京和特朗普的爱情
角度亲戚。
对，就是既然就是你们强，就是他们会叫做什么强强吻嘛，强强吻就是两个人都很强，然后最后他们解决矛盾的方法是
相爱。
对，我就会觉得
把一切的矛盾都揉碎了，揉进我们的爱意里。
对
对，
就是现在你说怎么解决美国和俄罗斯的问题呢？就拜登和普京就是爱上了
对
方。
天哪！
对，你不觉得很神奇？就是我读耽美文学很多很多这种文学当中，他们会提供一个事情你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案和走向。就比如这两个人，他们一开始就是商业对手，你去读。女生写的这种文章会有很多这样的文章，比如说他们就是一直就是商业的竞争对手，互相看对方不顺眼，最后怎么样，但是机缘巧合他们爱上了对方，创造了一个更大的商业帝国。我就觉得哇，
角度清晰，哇，还可以这么搞。
对，我就觉得哎，有意思。我就觉得就是，就既然我们就是无法那个什么，我们就
相
爱
吧。
就是相爱了，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解决问题的角度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你最后用一个特别温柔的方法来对待这个世界，
嗯，还完美的解决了，这是最奇怪的。
对，就是用爱意。所以说你在想，其实，他提供一种解决方案，我觉得，不是，其实你跳脱出这个，爱情这个爱情来看，就是你跳脱出这个爱情的性别，你不要看成是两个人就是一定得相爱。你比如说我们两个男生，或者是说两个这种男性力量体，包括我说的这种男性社会的矛盾嘛，
开始碰撞，
开始碰撞
的
时候，你可能想到一个新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所谓的爱嘛，就大家互相释放出爱意。
这个爱不是那种，
对，就是我退一步，我互相尊重，然后我开始理解你，我开始，因为为什么他像那样？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冲突，其实就是因为文化带来的冲突。你说美国就是理解不了，
对，
然后中国也是理解不了我们他们的文化，然后我们就会有很大的矛盾，然后我们不愿意去了解对方的文化，也不愿意去适应。但是你知道，如果两个人相爱，就必然的要去适应对方的习惯和文化。比如说你要坐下来尿尿，
别让我洗澡，
对，
又回来了。
对对对，你就可以解决一个矛盾嘛，
是
解决一个矛盾，
就是，适应对方的那个就是生活方式、文化传统，
对对对，
去接纳对方，
对，然后呢，你求同存异，就其实这种是一种相爱的模式，然后你再把这个蛋糕做大，造福全人类，就你就他们做，
共同携手前进，
对，
用女性的这种像饭桌上的那个文化，
对，
互帮互助一样，
对，
就 peace and love 就里面，
对，最后你创造一个更大的蛋糕，这个何尝不可呢，对吧？所以我其实，在这种文学当中是看到这样的力量，对，我觉得它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方案，然后。但是呢，目前呢，这种当然大美文学
当然现在是
不受重视，大家也不管，大家就
是
会把它看成一种，无聊的这种，就是写给男男们或者女女们看的一种。
当然，我从来不看，我从来不看
这
种东西。
对，但是因为，哎呀，你不是属于不看，我觉得你属于本来就不看书。
你
又不是针对耽美文学，
你让我买的那本书还没拆封。
对呀，啊，我觉得你又不是针对耽美文学，
在那边跟耽美文学说声抱歉，我只是不看书。
Beat it up, catch a charge, extra large and extra hard. I want you to park that Big Mac truck right in this garage. I don't cook, I don't clean, but let me tell you, I've got this ring.Now from the top, make you drop it somewhere. Now get a bucket and a mop, that's somewhere. I'm talking wo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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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somewhere. Macaroni in a bun, that's somewhere.
Deep 现在就我们作为男生来讲，如果我们公开讨论一些女权问题，或者是说包括我们有时候帮女生说话，现在会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媚女，我不知道听过没有，就是
媚，我还没从没听过媚女，
你从没听过是不是？
我从没有听过，我
你就
媚男，我媚男我经常听，媚女，
就有一次我朋友说我媚女，就是我帮女生说，我说我觉得你这个就是偏见、我说你这个东西，他就没得选，我说他很难，他能很难过的，然后就是说了很多好话嘛，然后呢，我同事说为了我为了更好的跟女生拉近关系，媚女，我当时爆笑如雷，你知道吗？
就是那天中午打电话那
不是、是另一个人，如果是他的话我就绝交了，那个人我已经绝交了，因为我觉得媚女这个名词非常的搞笑，为什么非常的搞笑？就是他是一个弱势群体啊，他本身就是个弱势群体啊，就是你特别的不合理，就是你媚女，那你要获得什么呢？
哦，对呀， 你又不是为了去攀这个高枝啊，怎么样？
对啊，
嗯，
就是他在一个群体当中是一个弱势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我觉得目光很短浅，他只能看见我们公司当中有一个女领导。如果我可能就是帮女生说话的话，我就能够，
升职加薪，
升职加薪，
嗯。
但是我觉得他很蠢，那女领导上面还有男领导，我不如直接去
直接媚更高的男。
对，我直接去媚
媚顶级男。
对，我媚顶级男，我媚金字塔尖端的男，不是更捷径？我就想说，我说你他妈脑子里面在想什么呢？
所以说这个就也是他的那个就是
对
范围的视野问题了。
对，我觉得这个名词，首先我就觉得，
嗯，
我觉得特别好笑，我觉得他没有说过去，
我从来没听过媚女，我天哪！我今天晚上我得好好反思。我得好好想一下这个，媚女，我天，
就是我就觉得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这个媚女惨案，因为我其实在工作场景当中或者在生活场景当中，我跟女生接触是非常快的，然后非常也能够跟他们拉近关系很好，但是我觉得我不是因为媚女我才跟他们拉近关系的，但是我同事就是给我一个称号，就是说媚女，媚女，所以这样了。其实不是，我觉得是因为你尊重别人，你把别人真的当做一个独立的人格，
对，
然后
去将心比心的去
交流。对啊，我不会想着我要不要跟他结婚，所以人家愿意跟我做朋友。我觉得怎么会媚女？我觉得就是你跟男生做朋友也是一样，你真的尊重他，你真的喜欢他，
嗯，
你真的跟他平等的交流，他肯定会喜欢你，把你当朋友的。
嗯，对，
跟这个一点他妈的关系都没有。然后我就想说，他妈的这种东西竟然会发展衍生到这种地步，其实你就感觉到这个媚女这种名词出来的时候，包括媚男这种名词也是，你就感觉男女之间的矛盾其实他妈的已经很深了，
非常的深，现在这个男女之间矛盾。
对，
是是，嗯，
我就觉得就是有一些人在从中一直不断的喊口号，然后呢包括他们就是一些辱骂会加速这个，
嗯，
这个战争的开始和演变嘛。其实我觉得当我其实有的时候啊，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女生，你开始以暴制暴的时候，你就陷入了这个男性思维。我觉得千万不要这么做，
嗯，
这个你就抛弃了你最宝贵的
初衷了，抛弃你们最宝贵的本质。
对
对，
对，我觉得不要跟他以暴制暴，你跟他有什么好说的呢？
嗯，
就是你要以他的那种，就是叫什么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时候，
嗯，
其实你已经被他影响和控制了。我说句实话是这个样子。
是的，是的。
因为他们最后采取的就是这种，我们吵不行，
嗯，
我们打一架吧。
对，
对吧？我们最好搞个男国和女国，
嗯，
然后再发动战争，
全部分开。
对，
嗯，
所以我觉得你就陷入他这个陷阱了。所以我们一定不能进入到这种男性主导思维下的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对，你进去就是个怪圈，进去就恶性循环，
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痛苦，你越来越无法达到和解，
嗯，
你越来
到最后全世界都是男区。
对
对，
对，大家就是这样子。
你可能会影响到你生活中，就是你看你生活中朋友现实中那个朋友的那个，
对，
嗯，
你一定得想清楚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就比如说为什么我要维护这个女生的权益，我不是为了要媚女，
嗯，
女生获得了平等的权益我才会获得平等的权益。很多人他是不尊重母职这个工作的，就养小孩他妈的也是很累的工作，你回到家之后你要分娩了之后你还要把他养大，
养小孩太辛苦了。
但是没有人会给女生算钱的，就是在家里面工资，
嗯，
因为而且你说到这个，如果这个女的她向你要工资，就说啊，哦，我养你的小孩，
嗯，
每天要多少多少钱，然后你要每天要给我日结工资，她在网上肯定被骂死了。
天，对
对，没有人会把她当成一个工作来认真的算的。
这不是你应该本来应该
对大家就会觉得说
大家都会这样子。
对， 对，而且大家就觉得小孩又不是她一个人生的，
嗯，
我想说。牛逼，我也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反驳他们，但是我就是觉得很好笑这个想法，因为这个主动权其实还是大多数时候是掌握在男生的手上的，很少有人他去真的把它当成一个工作来尊重，就是一个特别的劳动。
其实母职就是一个工作。
对，因为其实很多女的她其实又要带小孩又要上班的，一般爸爸
这太辛苦了，这太辛苦了。
对，一般爸爸只要在外面赚钱就可以了，
嗯，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这种原始的矛盾根本就是社会演化导致的。就比如说以前我在家里面干过一个很奇葩的事情，就是有一年我们过新年嘛，家里人一起吃饭，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家的一个亲戚突然对他女儿说你还是高二之后就学文科，以后你们这个跟男生竞争理科是很难的，你的数理思维也不会比他好，你数学可能很难学过男生或怎么怎么样的，就让人家学文科嘛。然后我当时听了这个话，这个就特别的不爽，然后我就突然问了一个问题，我说我就说啊，表叔，你觉得先有鸡还有先有蛋？
嗯，
后他就懵了，他不知道我问这个问题干嘛。
对，他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
就其实我在讽刺他。
对，
因为就觉得你觉得是先有你这样的说法，还是先有这个事实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没办法考证，就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但是目前我看来，他还没学，
你
就让他别学了。
你就为什么一定要拿你的固定的那个思维先入为主去把它给框架住呢？
对，
那你说多了，那他自然以为哇，那我学理科是不行的，我必须学文科。
他在这个框架下怎么学？我就想说，我都没法学。我哪怕是一个男生，
嗯、
比如说别人，就如果别人告诉我说、
嗯，
哎呀，像你这种身高的就不适合打篮球。我以前就是被这样说，所以我就很排斥打篮球，
嗯、
因为我一开始就我接受了这样想法，我就觉得个子高的才能打篮球，
嗯、
个子矮的就只能
个子矮的靠边站。
对，我当时就是为什么会喜欢跳舞？我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少有的矮子乐运动，
嗯、
因为、跳舞界也会说、高个子跳舞会不那么好看嘛、
嗯，
但其实
但其实不是，
就是你只要够努力，谁跳都好看。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会被这种东西影响。你看我跳舞就上手很快，
嗯、
因为我觉得我是矮子。
但是这个东西也对你有抑制，就是有抑制作用的。
对。
对，
你会被框在那个里面，你做的好、
嗯、
做的差，你都会容易被框住、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不要被这种条条框框限制住了。
一旦限制住，那最大的就是你的心魔了，你反而会一直在暗示自己做不好，做不好，做不好。
对对，所以
最后结果就是做不好。
对，所以为什么我想做这一期三八节的节目，就是因为其实我挺感谢女性这个群体的。首先把我带到世界上来，
是我们的妈妈。
对，
嗯、
这个就不需要说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女性跟女性接触的过程中，跟女性一起成长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
学到太多了，
而且
老师啊这些，
对、
嗯，
而且非常的有用，在我的生活当中。还有事业当中都对我提供了莫大的帮助，我说一个，首先我说一个直接的，就是这种，就是以前我其实没有在乎世界有什么框架或者说有什么概念在误导我的，因为你一开始接受的就是这个世界嘛，然后你作为一个男性，你本来就是有优势的，所以你本能的不会去思考一些平不平等、公不公平，然后你要做什么样的人这样的问题，因为你都已经占优势了嘛，就懒得想最好嘛。
嗯、
但是，这是因为我遇到了很多女性，包括卓玛也是一样的，她在反抗，她在向这个世界提出质疑，然后我就会想说，哎，对啊，为什么、
嗯？
我突然就会开始意识到很多问题是为什么我会这么想问题，为什么这个规则是这个样子的，我就会开始想，然后我就会发现我会冲出一些框架，包括，我在公司当中嘛，公司制定了一个规则，公司都是有规则有纪律的嘛。我心里面就会本能的想，为什么要按照这个规则、
嗯、
为什么要让别人给我打分、
嗯、
如果我以前纯粹在一个男性的视角长大，我可能就信了这一套逻辑了，我是不会想的。但是我现在为什么我在公司工作的很快乐，因为公司的这些考评体系考评不了我，我会觉得哪怕我今年没有拿 A、
嗯、
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好员工，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对世界有意义的人。
我处处为公司着想，但我不想被这个框架给束缚。
对我也不要证明我自己了、
嗯、
因为反正我怎么证明自己都是你们领导说了
算。
其实这个跟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一样的、
嗯、
她如果要在男性社会证明自己，她就得像男的那么做，她得符合这个标准、
嗯、
符合这个体系，她最后要成为一个男人才能获得 男性世界体系的肯定
认可。
对、
嗯、
所以说我最后要按照你这个标准，我就只能成为你。所以说我为什么非得得你这个 A 不可，就如果我没有这样的思维思考的话，我跳不出这个框架，我永远在这个框架里痛苦，为了得一个 A、
嗯、
他妈的把我自己累死了，
把我自己青春给奉献了，全部都
对、
嗯、
然后我就一直得变成这个特别符合这个公司规则的人、
嗯、
我才能够拿到这个 A， 对吧？但是我现在的想法，我就是说我为什么非得拿你这个 A 不可，我跳出你这个框架，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很完整很优秀的人，
对，
我还是能给别人带来价值、
嗯、
我今年比如说我今年完了之后，我自己给自己打个 A， 我贼棒，我牛逼，为什么非要按照你这个世界的规则来、
嗯、
当然就是很好的是说我获得了，就是男性获得女性思维之后真的很有优势，因为为什么，就像这个我会意识到有一个这种框框在，有一个这种规则在、
嗯、
因为你比如说像世俗的这种男性社会的规则，它是一个更大的规则，你要跳出这个男性的规则更难，对于一个女生来说，但是她可以把你这种思维移用到比如说像公司的这种来，公司的这个框框就很小，你还是可以轻易跳出的，
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哦，我有一丝的解脱或者什么。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女生天生更辛苦，她在一个更大的框框里，她想跳出这个框框是
一整个大框框，她是比较困难的。
对，而且她从小也会接受这样的男性框框的这种
禁锢
教育，因为女孩子、
嗯、
小孩子都一样，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她都会想得到爸爸妈妈的肯定、
嗯、
那爸爸的肯定就来自于很多的都是这种男 性社会的肯定，所以他就会不断的去符合那个标准，所以他渐渐的也接受了这种意识，认可了这种意识，他以后在社会当中跳出就更难。我们在公司当中嘛，可能你在一个公司可能工作一年两年有可能跳槽，你在这个短期的时间内还是很容易跳出这个框框的，所以你就可以用女性的思维移用到很多，你就会发现生活特别的轻松，特别的愉快，特别的解脱。所以说在这里就是很感谢各位女生教会我这种事情，我也想告诉大家是说不要让任何框架框住你，对吧？就像卓玛说的那样，做你自己就好，
做你自己，对，
因为我觉得男性的整体的框架就是这种社会的框架还是比较难跳出来的，但是呢在小范围你可以跳出公司的框架，
首先从公司这边，从自己的工作生活周边开始，
对，
慢慢的去，
对，你也可以跳出家庭的框架，你不要让社会的一些传统观念束缚你，你也不要让公司的什么 KPI 束缚你，他说你不优秀你就不优秀了，今天你说我不优秀，好，回去 晚上我他妈在淘宝买十个奖状我自己发给我
自己，给
自
己打分，
实在不行我再找我男朋友女朋友发给我自己，
对
吧，我怎么高兴我怎么来啊，我管你他妈什么标不标准呢，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让那个框架框住你自己。第二个是我发现我真正特别开始尊重女性，就站在他们的方就是角度来思考问题之后，我没有遇到哪个女生有什么更年期啊，或者是什么，我跟他们相处的都很愉快，包括我很多我们同事说搞不定的女客户，他们也帮我很多忙的，就是他给我工作带来很实实在在的效率和效益，根本就没有什么更年期，
没有之前，就是没有之前大家说的哇这个女的太暴躁了肯定是个年期啊，
这是
我才不要跟她结婚啊，这种
对,
对，
这是一个，这是一种那种就是你先
入为主的一个想法，
对，你先给她加了一个这个概念，她可能后面已经也承受了很多压力了，每个人承受压力的时候情绪都会崩溃的，
对，
男生也会有发火的时候，但是大家不会说她更年期，大家会说她压力太大了，
对对对，
但是女性你就会用三个词概括，就是
更年期，
她其实也是因为压力太大了，而且你还带着她是更年期这样的想法来那个什么，因为我经常遇到就是说别人就会说哎呀这个女客户不太好搞定，她最近在更年期，我就说那是因为你的问题，不是因为她不太好搞定，
是因为你以为她是更年期，
因为你没尊重她，她感觉得出来的，因为为什么，就是我跟那个客户比如说一个相处的时候，我是真的把她当做一个有强工作能力的人，然后我是跟她协商跟她商量，
我也相信她能做好，
对，我相信她的意见，然后呢比如说有的同事他会怎么说，他说哎呀你就照着这么做，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怎么怎么样怎么样，他其实是一种指挥的语气，他就觉得你、
他就是通知他这个事，
对对对，因为他潜意识就觉得你这个年纪平常心思也不在工作上，都是在
哎呀我们前面搞好就行了，哎呀我知道你这种情况了，
对,
对，
我知道你情况，我也是、而且他还是装作一副为你
好的
样子、
嗯、
就是说我理解你带小孩很辛苦、然后怎么样、
哎、这个就你就不要搞了，就按照我这个来就行了，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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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我就想说当然人家当然要骂你了、你根本就没有给人家足够的尊重，你对他的工作也没有尊重、
而且你从哪来的自信啊，你为什么又自信放光芒啊，这个男孩子
就是你凭什么觉得他家庭和工作是平衡不了分不开的，
确实，
对吧？哪怕他真的有这样的困惑，但是你也不能假定他分不开，就是你一开始就给他了一个前提，
先入为主了。
对，所以说我觉得真正的尊重别人，你才会获得效率，你才会获
得同等的尊重回来。
对，所以说你真的才会获得这样正向的反馈。所以这个我也是真的挺感谢，就是包括卓玛也好，我教授也好，就是教会了我这些东西。
口红教授。
可不对，就是教会了我这些东西，我觉得我实实在在的获得了一些很好的东西，然后包括我刚刚说的那种女性思维，导致其实我跟我男同事的关系也很好，包括我的男领导也很喜欢我，他们有的时候会跟我相处的时候会觉得性别是模糊的，其实并不是我真的性别模糊的，但是他们会觉得说哎，我好像同样的温柔，我同样的愿意理解他，我同样的愿意倾听他，
因为你是用女性思维来，
对，我那个
有用女性思维来那个分辨事物，
对,
对，
就比如说他真的情绪很激动的时候，我是不会跟领导硬碰硬的、
嗯、
我是不会说我一定要说服你，我觉得我现在有道理我就得理不饶人那种，
不会这样，对
对，因为男生还是会这样，他觉得他自己有逻辑有道理的时候，他就会一直跟你据理力争、然后我会从情绪上去关照领导，我会说哎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很大，我们要不要冷静一下再说，我觉得可能我也有问题，我也需要时间回去想一下，这样我会用特别柔性的一个处理方式来
去解决
这个问题，所以说我的领导们也都很喜欢我，大家也觉得我都很 很好沟通，我跟我的男同事沟通效率也很高，大家都很喜欢我，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哎呀，无论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他都是希望有这个人有两种特质，你既上进又负责任，但是又有同情心又讲礼貌，
对，
大家都喜欢这样的人。就是因为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也不假想我的男领导或者男同事啊，因为我的同事们他对男领导也是会有一些假想和那种，就是举个例子嘛，我同事他就会说领导就是喜欢女生撒娇，他们就是都好色，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是我也不会假想我的领导是这样，我是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你们不撒娇啊，男生也可以撒娇的，我说你会撒吗，然后他就沉默你知道吗，我说那你怎么不跑去哭哭和贴贴，我说我也可以去哭哭和贴贴，他说没有人想看，我说你怎么知道没有人想看，
对，说不定你领导喜欢的，
就是对对，他就是假想领导已经是喜欢女的和好色了，就是他已经假想了人家的性取向和他的这种男性特质，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应该，我也会帮我的男领导说话嘛，我会说，我说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说我平常也对领导撒娇，
只不过方式不同，
对，哎不，有时候还是相同的方式，我有时候会说啊，不要这样吧，就是也是一样的方式，我觉得他们也接受，而且这一套也吃得通，然后包括为什么他说领导跟女生吃饭的时候嘛，他说他感觉得出来他们都会跟那个他们勾肩搭背的，但是领导从来不会跟我们勾肩搭背的，然后我就说我觉得你是没有散发出来让
热情，
我就是说你没有散发出来别人想跟你勾肩搭背的气质，就是你假想他是一个坏人他也能感觉到你们之间是有一道墙的，我说我跟我朋友之间经常勾肩搭背或者什么，而且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领导经常摸我头，我说你不觉得这个行为很暧昧吗，但是
你这么说起来确实有点奇怪啊，
对，但是他确实就是那种
单纯的
那种，就他们觉得哇你很体贴，他有的时候他可能也是因为男的他
出于一个赞美的，
他没有办法对你说哎呀我好欣赏你我好喜欢你，或者是他没办法这么说，因为他也跟我那个同事有一样的焦虑，然后我们领导有时候就会说小五做得好，然后摸我的头，然后他其实那种是下意识的行为，他会觉得就是你散发出一种气质是他觉得他可以摸一下你的头的，他可以跟你贴近的，所以我觉得领导并不是因为好色，有的时候他是因为女生他更容易释放出这种气质，是说啊，我们可以，用一个很温柔的
方式去解决问题，
或者是表达自己的
感情。那个知心姐姐，
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会觉得，男性有的时候会压抑女性的一些力量呢？是因为女性其实学男性很简单，在我们当下的社会。就是女性变成一个男的非常简单，你只要
现在独立女性很多都兼备现在就是
对对对
那些特质啊，
对她，
但是
她就是竞争也竞争，然后呢要强也要强，然后又同情又温柔，她就是很厉害。但是你要让男生学女性特质，他大多数人都学不来，
对，大多学不来，而且学的就感觉有点木，
四不像
，
他是不会真的去倾听你讲话的，他还是打断你。你看在开会的时候你就看得出来，
对，而且男的也会，男的要是学的话，也会遭受另外一些男的对他的不好的说法，臭母灵啊这些。
不是，你又跑掉了。不是说学这个，
我是说，
我知道你在开玩笑，我马上 get 到你，但我们的意思是学那个女性
特质
的意思，你现在给全国的 gay 道歉，
不是，我真的要给全国的 gay 道个歉，真的是我都是以玩笑出发，但是如果伤害到的话，我就是真的很抱歉，这个东西是其实是个很严肃的话题，对，但是我用不合适的方式去开了这个玩笑，
对，他开了这个玩笑的话，就是大家要骂的话就骂他，
那就是我该受批评，很对不起，真的是这样子的，
对，反正我自己觉得是说，他们不是从内心里真的认可这件事情的，他还是觉得我是对的，我讲的最有道理，
对，是这样子，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女性特质给你带来的这种学会倾听啊，这些真的对你帮助很大，然后呢，女性学男性真的很快。在这个社会里他自然的就会掌握一些男性特质，但是要男性掌握女性特质简直他妈的比登天还难，所以说为什么，所以为什么你看在竞争当中包括考名校的，你现在看其实女生居多，
对
对吧，
那确实好像确实这样，比如说拿我做比方高中班里的那种情况啊，这些东西 这个也是女性特质吧，
对，你真的在这个环境当中跟女生竞争，你其实竞争不过的，你只能采取另一种方法打压她、
嗯、
就是说让她回家带孩子、嗯、
对，
或者就是说我不会跟这样的女人结婚，然后打击她的工作自信心，
或者
真的呀、啊、我觉得这就是这样的呀，
或者先把他给弄消失掉，小时候就跟他说 你理科不行的，你学我、啊、
对对对，就是先就从源头上阻断竞争、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阴谋，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其实 你看这种都是有依据的，你看比如说像 gay 一般，比如说他都能够兼具这个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
对，
你会发现 gay 当中有成就的人非常多，
对对，而且他们特别
还长得帅，
长得又帅又干净，又能，
然后还能赚钱，
又能赚钱，而且同时处理好自己，就是有条不紊的处理自己的事情。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他们在其中，
因为他们同时可能会具备了就是女性的那些好优良特质去，
对，和男性的一些优良特质，他、
嗯、
就自然的容易脱颖而出。
嗯、
所以说，我觉得嗯。我们这个圈子啊、
嗯、
就是只要我们在我们这个圈子学习，我们做朋友，我们以后也会有成就的，因为我们现在兼具两种特质，就是还是有这个宝贵力量的。所以反正我们的听众嘛，可能我不知道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可能也有，更小的也有，反正就是不要让别人骗住你了、
嗯、
就有的时候他们跟你说这个东西，包括就是什么哎呦你这样子嫁不出去哦，或者什么、
嗯、
他其实是想阻断你的竞争之路，
一跟你说这些就是在给你上框架。
对，
对，
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因为是男性社会的主导嘛，不是说只有女性会面临这种问题的、
嗯、
男性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的，就是嗯，一个特别做得特别好的男性年轻人，他也会遇到你那说啊你什么都做得很好，但是怎么怎么样、
嗯、
就他永远都有但是、
嗯、
因为他永远都想打压你一头，他、
嗯、
他还是
美其名曰想帮你成长。
对啊、
嗯、
你既然要夸他那好就是好呀、
嗯、
为什么要有但是呢、
嗯、
对吧，他不能就是单纯的好、
嗯，
因为我一般夸别人我不会用但是，我觉得你好就是好嘛、
嗯、
有什么但是呢，他说但是你虽然比他们比如说像也会说啊你虽然做的事很认真负责、
嗯、
但是我觉得你太不近人情了、
嗯、
或者怎么样，
我太多了听到这些太多话了，
对吧，
工作
但是他不近人情才带来了工作认真负责，这两个不是一样的事情吗，
他硬要换个角度上去说这个，
对，他硬要说你不好，
奇怪、嗯、
我就觉得那他要是尽人情了，你说拖到明天他说嗯好、
啊、
他说拖到后天他也说嗯好，那他要怎么认真负责呢，
对啊，
他要怎么追求结果呢，我这样说他妈的不要在这里屁话，多不多达成一个事情就可以了，不要在这里给老子逼、
啊、
逼逼赖赖，
又是一个两面性的东西，就像刚刚那个不想结婚好烦躁，然后到这边又是一次不苟，又是一个，
对，我就觉得就不要搞那么多有的没的、
嗯、
所以说在男性社会下大家都会面临这样的事情的，就是我能跟大家说的就是不要相信别人的这些评价、
嗯、
因为他对你的评价来说不是一个客观的，哪怕他包装的很客观、
嗯、
很励志
很华丽，但他就其实他本质上就已经，
对啊，
从一开始掉入了 trap，
对，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带着傲慢和偏见、
嗯、
带着他本来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受到的教育还有思维、
嗯、从小的已经定死了，
对，他就说出来这个话的，所以我觉得不要听这些，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要自己努力相信自己的力量，因为有的时候女生可能有的时候也被教化说你要嫁个好人家或怎么样、
嗯、
哎，不要信这种东西，就是这种东西不一定靠得住、哦、
找自己合适自己就行了，
而且其实对、
嗯、
你就算做个好老婆也很辛苦的、
嗯、
做好老婆多辛苦啊，我觉得不比工作简单，很累死了，他妈
母职好累的，所以我特别 respect 那种白天能上班的那种全不是全职妈妈，就是双职妈妈，
就是
白天上班，
双职妈妈是什么？
就是全能妈妈，就是白天上班，晚上又要带小孩的。
对对对，这种其实是特别厉害，她还能保持情绪稳定，真的就太难了。
对对对对对，保持情绪稳定，
因为觉没睡好，本来就很容易生气。
嗯，
所以说我说这种东西真的本身就很复杂、
嗯、
不要那么吹毛求疵的，而且你也不要被这种框住，就是我觉得你以为就是找个有钱的男的嫁了你就会过得很轻松吗，你只会过得很累，特别是嫁入豪门，你天天还有可能、
嗯、
婆婆还要求你打毛线什么的，很难的、
嗯、
所以我觉得做好任何一件事情都很难，所以一定要相信努力的力量，一定要靠自己。
我现在好想说一件事、啊、我就感觉那些人好伟大、
嗯、
你说那些人白天上班晚上带小孩嘛，
对、啊、
然后今天醒过来非常累，他还化了妆然后去上班，就是你又能化妆去上班又能上班就是又带小孩三个，
对，重点是他还效率很 高
对，
还不生气，
对，情绪又稳定，
对，就会觉得我这 我觉得能这做到这些已经很难了。
这应该是那种，这种人应该就是那种。
其实这种人
是女生吗？
其实不是，这种人是很多的。
那是。
其实这种女生一般大家都是这样的，她包括有很多委屈，她都已经藏在自己心里了。
嗯、慢慢自己去通过自己去消化，这种其实这种人其实很厉害，但这个社会上很多。
对，我觉得是很多的，其实只说你平常根本就看不到，然后你也不会去细想他们这一份努力。所以说呢，这一期我们就是要祝全天下的女性朋友妇女节快乐，希望你们不被世俗定义，也不要被任何的框架框住，然后能够相信自己的力量，然后更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人生，对吧？反正这就是我们线上的媚女的一期。
我今天也参加媚女了，而且我等我下播了之后，我还得去坐着撒尿一下 ，be humble。
反正今天这一期，如果有人说我，如果有人说我媚女的话，我就是只能说你个臭傻逼 ，sit down，be humble。就是如果你是这么觉得的话，我建议你就是坐着撒尿一下，对，好好
把你坐着撒尿一星期，
对，好好反思一下自己思维上的问题。
你可能会来评论区跟我道歉。
对。
今天给各位男同胞留的作业就是 sit down， be humble。
好，最后希望呢大家可以把这期节目分享出去，也希望大家评论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也希望大家跟我们多多的讨论，多多的支持我们的电梯间，谢谢大家，妇女节快乐，
拜拜。